这个得失啊，这个顺逆啊，贵贱的东西，一旦有的时候，通常都是从我，就是从莫那士那个地方开始来起作用的。那么他告诉我们要常修不思议，是不是？你看啊，这么大的一部大经呢，前面开始谈到自尽限流，自尽限流的原理原则讲完了以后，就谈顿渐，顿渐讲完了以后，告诉你就你要去修什么常不思议，对不对？这个常不思议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自证圣智的第一意境，对不对？啊，不思议的部分呢，就是你不要陷入那个自己内里里面里头产生一个对立的思考。所以我们来看这里面的我们摘的第一点，菩萨离二无我啊。那么声闻成呢，声闻圣呢有二差别。好，菩萨离二无我是因为菩萨已经把人无我、法无我，也就是人我跟法我全部都放下，那是菩萨。但是呢，声闻成呢？啊，声闻跟缘觉这个地方呢，却有两个差别。他也是讲说他要放下我哈、啊，但是我们来看，他说这个声闻跟缘觉呢，是因为自证啊，他自己觉得有自证圣智殊胜相，刮胡呢就是仍有我相的意思，就是我这样修行，我万缘都放下了，因为我是万缘都放下，我就是一。我已经好像已经成道了，其实他所成的道呢，是成就在声闻这个地方而已。但是缘觉呢，啊，声闻呢是人我已经放下了，法我还在，因为自己以为有一个法的我在，我已经成佛了，那是声闻。缘觉呢，他已经知道法我应该要放下了，可是他却执着在放下里头，所以缘觉呢。他有一点玩空的意思。但是如果修行到这个地方来，声闻缘觉已经修到第六地来了，如果这个时候他进入如来地的话，那原来他所修行到的声闻缘觉还是圣位。但是如果他停在那个地方的声闻跟缘觉就变成外道，各位你了解这个地方他的道理吗？啊、哦，如果你修行到声闻那个地方就停下来了，你的烦恼没有了，人我也没有了，所以分别心没有了，你自己以为自己已经不思进入不思议啥灭了，是不是？可是你还有一个法我，就跟像仙一样啊。我们道家不是讲仙吗？仙呢是人我没有了，但是他还自己认为自己是仙，还有一个法我在啊。那么是缘觉呢，是声闻是法我也已经放下来了，可是他却要离群所居，一定要找一个地方而不愿意再回来过这个很自然的哈、哦，而且可以化度有情的生活。他没有啊，所以他就这两个，如果在这里停下来，就叫外道。如果这个是一个当做一个过程，然后进入菩萨道的时候，那这两个位都叫圣位。而不是外道。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请你一定把它弄清楚啊。声闻成那以前声闻弟子就是外道咯？不是，佛的声闻弟子都是要走向菩萨去的，所以他不是外道。但是他后来没有走来这个如来地的时候，那就不是，那就是会变成外道这样子。那所以有这两个啊，两个差别。这两个差别就是因为他们有起差别想，有起分别想，有思义想，才产生这个样子。那么所以我你看第二点的摘要，外道不思义，以作者为因。之所以会陷入外道，是外道以的所谓的不思义呢，是以作者，就是他自己修行的这个作者作为他的因，作为他思考的核心课题，所以他还是有一个执着，所以故常思议不成。所以他如果要长期的哈、啊、不思议，要长期的不思议是办不到的，他还是在思议，还在思议什么？思议我已经啊得啥灭了？思议我人我 把我全部放下来，所以常思义不成啊。他佛呢，不思义离有无，佛的不思义这件事情啊，他是离开有也离开无，他不执着在有，也不执着在无啊。所以佛光山的学生呢，他这个礼拜在飞机在车上呢，他又问一个问题了，他就问到这个主题上面来，他说那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如果这个进入如来地，我们还是啊修行的时候进入如来地，那往如来这条方向，最后也成佛了。那么这个成佛的人，这个成佛的修行者，那他已经是佛了，可是他又回来了，这是一个菩萨，他又回来了。那在人间里头。那他还是人间里头跟一样，跟我们穿一样的衣服，跟我们一样这样工作跟睡觉，跟我们一样这样讲话，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想想看，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吗？我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佛菩萨跟我们也没有那么两样啊。我说你讲得太早，不是这样，人家是水过无痕，你是进了水以后就黏在水里头，就密闭在那里走不出来，它差别在这里，你一直在那里腻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可是它不是，人家是过了觉察得清清楚楚，做完了以后就放下，做完了以后就能放下。我们不是，我们觉察不清楚还不打紧，做完了以后通通背在肩膀上，所以每一个人都弯腰驼背，所以他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我现在发现我们教的那些学生越来越闲了。他说老师，我请问，那么如果我们回来过生活，我真的学会清清楚楚的去觉察，我做完了以后不管成或败，我能够放得下，老师，那么这样子的话至少已经菩萨道了。我说你能办得到的话，你办得到了吗？他说我还没有。我说那么你就好好努力吧，你应该清楚那里面的界限在哪里。所以各位在座里面有一样有很多菩萨，在这里头也有不久要成佛的人，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也碰了很多的一些负担跟承担跟灾难，但一家一困，他开开心心，他第二天又能做事情，又能够，而且没有怨恨，也没有嫉妒，也没有仰慕人家，也没有瞧不起自己，也没有自贡高我相，也没有这个看不起别人。你能真的办到这样子的，各位，你爱怎么穿衣服就怎么穿衣服，你爱怎么样，这个你是怎么样工作你就怎么样工作，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办得到吗？我们要努力呀、啊，努力的部分就是见，有一天真的办得到的时候，那一天顿，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因为见的部分这些东西很难，所以我们就想出很多见的方法出来，想出现的什么方法呢？我们随便捏一个东西就可以来看看。比如说你想成就一件事情，你想成就你的生涯，也成就你的修行，因为生涯跟修行是分不开的，是不是？这里面有人是这个做公务员的，有人是做事业的，有人是护士，有人是医生，有人是老师啊，那有人是作家，好，这里面统统有。可是你真的要去做的是，同时是修行，同时是工作的时候，佛告诉我们有五种力量，你必须当修持。你能够好好修持它的，有这五种力量，你就可以做得非常好。那五种力量呢？信、静、念、定、慧，这五样东西。以前我们三十七道品的时候，不是讲过信力、静力、念力、定力、慧力，不是吗？你看，你有信仰，你有信心，你 内在里头，内心里头，你的自尊是健康的，那你信，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你有了信，你精进，努力不懈，是不是？你产生了力量。练是你不断的学习，有很多的知识，累积很多的经验，那是练。定是我们的内心里头变成安定下来。其实定的部分呢，啊，就是我们对自己能够越来越能够自我控制，叫做定。慧的部分呢，是我们领悟开悟产生智慧。所以定跟慧其实也就是一个是来自于透过见修而定，然后产生慧；一个透过以慧的关照，然后使我们的心更定。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分不开的。所以信、进、练、定、慧这五个变成五种力量，所以那些东西也就是我们见修的东西。那么这个讲到这个佛的不思议哈，讲到了这个外道的不思议是不同的啊。佛的不思议是离有无，离了有无，就是我不是执着在有里头，我也不是执着在无里头，我就是拿了佛法，我去修行，我去见修的时候，最后我这个法，最后我修行好了，这个法也可以放下，所以连正法都当舍，又何况是非法，所以一定要舍。第三个是外道呢，以无常意象因，故常不思议；佛以自证圣智为因，故常不思议。这两个又不同。外道的不思议呢，是指说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所以哈、哦、常常变来变去，所以不必要去思议的。你听我，这是他的这个世界的现象啊，意象就是说这个象常常变来变去，为什么？啊，都今日看到要个少年少年的哈，啊，曾几何时，有一天发现什么鱼尾纹越来越多，然后脸上的这个斑也越来越多，然后就衰老了。所以每一个老人都会提醒你这个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所有的像的东西、表象的东西，通通都是不可靠的。这个眼看楼兴起，眼靠楼倒塌，就是这个样子啊，是不是啊？那么眼看的人是这么样子的风流倜傥，眼看的就垂垂已老，就是这样像的东西。眼看的今天呢，看到了他赚了这么多钱啊，那么如此的风光，眼看再过不久，你又听到了说他不只是不风光，他已经掏空了好多东西啊，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你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像的东西不稳定，正因为不稳定，我们把它放下，所以不思议。这是外道的想法才这样的。但是佛的不思议，那么就不是这样。他以自证圣智为因，也就是说用自证圣智来觉照来看，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东西都是不断变的，但是我有一个自证圣智，我的自证圣智被开发出来了，不管它怎么变我都了了分明，它怎么变我都能够在那里觉察，都在它的变之中不断去生活，我也能够在那个地方适应得很好。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适应得很好，一直到老的时候恨啊害啊的时候也是能够适应得很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常举这些事情给你们听啊，你说这个像洞山禅师，他都要圆寂了，因为他病七十几岁的时候病痛啊，人一病哈、啊，我想他的病会痛哈、啊，一定是可能是总是很辛苦的一种状态，他就哼啊嗨啊哼啊嗨啊，痛就是要哼啊嗨啊，你不要以为学佛以后就不会哼啊嗨啊。有一天如果老师躺在病床的时候，你们说啊我去看看你，老师如果哼啊嗨啊，你不要老师怎么也会哼啊嗨啊，你千万弄清楚，人是肉体的，他就是会哼啊嗨啊。所以我读了那么多经以后，我只看得清楚，就是最老的老修行，他生病的时候还是会哼啊嗨啊。就是我自然是在读经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说我懂了，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佛陀最后用挂了神床 在两棵树之间绑着绳床，那个将啊这个吉祥而卧的时候，你知道佛当时是因为这个吃了人家供养的那个食物，是我在想他可能是痢疾，只要是身体就必须要面对这个，是不是？可是他在最痛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偶然就帮他挡掉很多人要来看他，结果有一个啊，有一位弟子，有一位这个从很远的地方来，他说我只是想见佛陀一面，可是偶然跟他讲佛现在不方便接见你，但你没有跟他讲你改天再来，因为佛已经讲过他此刻即将圆寂。可是呢，佛却有神通力，听到偶然挡这个啊，母亲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人生的障碍，但是他急着希望能够见佛一面，能够听到佛给他一次开示的这样子的一位弟子，佛马上喊着：“阿难，你让他来。”所以那一位佛是在吉祥卧之前，只还开示的那一位弟子。我刚刚讲的是讲洞山，洞山也是很啊害啊，很啊害啊，所以他的弟子呢就跑来就问他，他说：“佛啊，哦，对，他说大师啊，师父啊，你现在病得这么痛，病得这么痛苦，这么病得这么重，是不是有一个不痛的体？啊，意思是说你现在痛的是有痛的体，是不是有一个不痛的体？”洞山跟弟子他停下来，他没有恨啊害啊，他就跟弟子讲，那不是一个弟子啊，是好多弟子来问啊，来问来请安呢、啊。你看啊、哦，你们没有留意哈、哦，《维摩诘经》哈、哦，也是维摩诘生病了以后，你看佛的弟子全部通通去一起去，而且是文殊菩萨带队啊，去问疾。其实去那里问疾，其实就是问法。你看他病得那么重，还在说法，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是病的时候仍然还是如此，所以洞山也是一样。他说有一个不病的体，他有没有？他说他有没有来看你？弟子问，他说没有，是我在看他。他说他长得什么样子？你在？他说我看他的时候他没有病。这个话对弟子讲得很白了，弟子出去了，这是典籍上啊。洞山录里头记载的东西，那各位弟子们就是不愿意让他圆寂呀、啊？为什么？师父，请你继续注视。所以，但是洞山禅师就讲：现在你就准备鱼吃斋，鱼吃斋就是等于跟大家最后见这次面，讲一次啊，比过堂更为慎重的一次法会就是了。那可是弟子这个点座啊，就是不帮他办，因为他办完了他不就走了，他不就是往生了吗？不帮他办，所以一天催他也不帮他办，一拖呢就给他拖了七天了。洞山禅师呢跟把点座叫来，一伙弟子都来，跟他们讲，他说要你办鱼吃斋你不办，那么既然不办，那我也不等你们了。这点座啊，说师父，那你等等等等，我们赶快来办。所以当天就办了鱼吃斋。这鱼吃斋大家在一起坐下里，鱼吃斋一结束，大家讲：各位，人家要去的要走的时候，请不要这样打扰人家啊！我要去哪里我很清楚，你不要打搅我。就坐在那里就坐化了，可是化了以后，这些弟子竟然都在旁边都掉下眼泪，有的甚至已哭出声音来。好了， 他一听到这么多哭，过一会儿眼睛又张开了。他说：“各位，人家要走，已经跟你提过了，不可以这样干扰人家。”眼睛闭了，走了。这是我所看的生命。所以你学佛，你学禅，你做的修行，不是让你不会死，也不是让你不会病，而是让你是知道怎么样死，而且知道你怎么样去承担病。各位，就是这样啊。好，那么佛呢，不思议呢的部分呢，是因为他是从自证圣智那里以此为因，所以他不思议。所以他那个不思议不在于贪生怕死，他的思议不思议不在于我是不是我的自己这个得失，或者是啊这个有什么自己的不安全感，他问题不在这里，所以他是不思议的。好，那我们看了自尽限流主题谈完了，谈到顿悟跟渐修，渐修完了又都谈到这个自证圣智第一义这个观念，用外道跟这个佛菩萨的一个说法，跟佛的说这两个的不同，不思议的不同，已经讲清楚了。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应该更明白它了。好，你我们再往下看，你修行一定跟种性有关，所以修行有五种种性，所以各不相同。第一种种性是声闻种性，第二种种性是缘觉种性，这已经都讲过了。第三个是如来种性，第四个呢是不定种性，这前面三个都讲过了嘛，是不是？那不定种性是什么意思呢？不定种性就是你对一个弟子，你启发他用声闻的方法启发他，他也会悟道，也会进入；你用缘觉的方式启发他，也会进入；你用这个如来种性的方式来启发他，他也会悟道，也会进入这个啊开示悟。我所谓的进入是指开示悟入啊，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样开示悟入啊。所以如来种性呢，是所证法啊，他这个他所证法就是。你修到第七地第八地的时候，那是修如来地，所以声闻缘觉如来是清楚的。不定种性就是你是声闻缘觉如来，你用任何一个东西属于啊不定种性的这三种法，随生信解，不怖不畏，共如来圣性，它跟如来性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人就是他的一个修行啊，他说你怎么教他，他都行。你有没有觉得在做当老师的人，你们有没有留意？有些小孩子来哈，你用启发法教他也很好，你用填鸭式教他也很好，你把书丢给他说老师不教，你最好自己读，然后我要考，他还是读得很好。有没有这种人？一样有。但是有的人他只有声闻种性，有的人是缘觉种性，有的是如来种性，有的是这个不定种性，还有一种叫无种性。无种性是什么呢？无种性就是一禅体，那一禅体不是菩萨一禅体。所以第六个无种性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无种性的意思呢，就是善根全断，就是说一点点善根都没有了，叫一禅体，叫无种性。五种性这个地方呢，在《大般若经》里头提到这个问题。过去僧公啊，这个谈到这个问题，说这个一禅体还是有佛性。他讲这东西的时候，有很多人认为他说的大逆不道。既然一点善根都没有，杀他父母亲，出佛身血，对不对？破和合僧团，无恶不作，这个人怎么还有佛性？但是僧公所讲的，说他还是具有佛性，只不过是染的法跟净的法，最后是净的法被染的法全部给 给障碍住了，所以你看不到它，它还是有佛性。啊，后来大般若经译出来的时候，果然上面写一禅体具足佛性，所以一禅体还是具有佛性。可是有一个问题，一禅体虽具足佛性，可是一禅体在教学这个地方是讲修行教学的种性，它无恶不作，所有的它一点都所有的恶的东西啊，染的法把净的法全部给障碍住的时候，虽然它具有佛性，可是你怎么教都没有办法，是不是？要到什么时候？要到有一天，是不是？他内在的那个自证圣智里面的那个，所以如来藏心里头的那个啊，这个净的那一部分，它出现了以后，它才有办法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你要教学生碰到五种性的哈，只舍一切善根一禅体，那你要教他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到这个看守所或者监狱里头去弘法啊，这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怎么也到过少年法院啊，这个去哈，做过一些弘法的事情，当时都是跟叶崇辉叶居士走的，他带着我到哪里，尤其是现在还在啊，那我也跟他去。那你看到他们有的犯了重罪啊，重刑罪，可是你跟他谈起佛法，他也是肃然起敬的，一样有，但是也有你跟他讲了不太有用的，也有。所以能够入一点曙光哈，就有救；不入一点曙光，就很困难。他可能要更久的时间，要有一点因缘才有可能。那么是，这是五种性，菩萨一禅体。所谓的菩萨一禅体，什么叫菩萨一禅体呢？就是菩萨，他下定决心，我要下地狱去，我要到娑婆世界去，度化有情。那个叫做菩萨一禅体，就是他不成佛叫菩萨一禅体，所以是地狱不空，但是呢他怎么样，他誓不成佛，所以他在地狱化度有情。所以你应该知道，以我多年来对于佛法佛经这样子我慢慢的去领会，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头穿着普通的衣服的人有好多还是菩萨。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人的人心都很险恶，这个社会里头菩萨在修菩萨行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他就在菩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他们还是修了菩萨行啊，就帮助了很多人啊。有的人在行医，有的人在这个经营事业，有的人在默默的助人，有的人啊，他在家庭里头做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但是他的心就是菩萨心，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那菩萨一禅体，菩萨一禅体并不是菩萨一定要变成观世音菩萨那么大才叫菩萨啊。这个我们生活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都是菩萨，有些哈，我小的时候我常常听星云大师呢，他给我们开示，他说：“你们呐、啊，我们做人呐、啊，愿意去帮助人家，愿意去关怀别人，啊，去帮助一点别人，帮关怀别人，或者做一点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情的，你多做一点。你说，哎呀，你何必那么给薄干什么？”他说：“他。”星云法师的乡音也重，但是他学台语学的不多啊，但是给博倒是我很小的时候听他讲给博这两个字，我们大家一开始都听不太懂，后来才知道哦，他指的他是讲他什么叫给博，给博就是你们闽南话讲给博，我们才知道说叫给博，给博其实的意思 你他说你愿意啊，给博去关怀别人，你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去做一点这一类的事情，服务一点别人。他说这些事情都是菩萨恨，所以多做一点给博是对的，不是为你自己，你去做一点事情，为这个社会啊做事情，为别人做一点，大大小小都可以，那个叫给博。啊，我们有的人认为说啊，你做你干你自己就好，你明天你给博。他说不对，我们就是人，就是学佛，我们有这样子的慈悲心，但是我们就要给博才可以。但是有给博，有慈悲心，还要有智慧才可以。你给博没有智慧，又没有慈悲，就很麻烦了。好，那我们再看，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把它稍微把它在这根再把它看一下啊。第八，破除诽谤相，行者应离此恶见啊。那么这是所谓的诽谤相，就是对第一义的错解。我刮胡哈，跟你解释这个问题。四种诽谤相是不了解啊这个唯心的问题啊，以至于产生分别执着。我们来看看，所谓的诽谤相就是产生了一种误解，对第一义产生误解，就产生了诽谤相，就是对修行的诽谤相。什么诽谤相？你看看，你在修行中产生了诽谤相，也就是产生了第一义的错解。你看，第一，无有相建立相，本来就是无相，你一定要建立相，你看是不是很麻烦？在世间法生活里头，我一定要让人家能够赞美我，我希望有一个相，我一样好的，好的怎么样？我做人一定要让你在有一点面子，也是相，对不对？好的风评，对不对？那叫相。哎呀，我们要有一点要珍惜自己的羽毛。我就这种看起来是对的，可是你修行要注意，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产生你本来就无相。你一定要去建立相，建立相，未来要维护相，就有一个相跟非相，有那个相跟非相的时候，就会像跷跷板这样跳来跳去的。所以啊，有你自己觉得你必须要人家看得起的啊，有自己有风光的，那有风光的就没有风光的，有面子的就会没有面子的，是不是？那所以它就会产生，所以我们称它叫对立的、矛盾的。这个心理的世界就来了，就无有相而建立相，无有见而建立见。本来你对一件事情，你这对他，你起了一个我见啊，人见、众生见啊、受者见，因为你有相就会起见嘛。你本来无见的，你一定要起一个见。免讲我这个人都是安呢，是不是很麻烦？你有没有觉得是不是嘛？你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创造一种我这人都是这样偷的？我的人的看法就是安呢，免阁讲了啊，阁甩散怎样？其实什么叫见？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经过了解、沟通、协调，那是透过一个和生团去产生大家共同的法义那个东西。所以和生团里头。是这个有共同的一个规范，建立共同的规范，要共同的利益，彼此之间也愿意共同去分享。所以身与啊，这个意戒见利叫六合生团，是不是？身合、语合、意合啊。戒合、见合、利合，是不是？身、语、意、戒、见、利，那是六合生团。但是这六合生团是建立在你不能够有自己固定的见上，你有一个固定的见上来的时候就不行了。无有因建立因，其实都是因缘合的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因。那你去建立一个固定因，说讲说人原来是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的？这个宇宙是谁建立的？花几天把它造起来的？无有因建立因，无有因建立因就很麻烦。无有性建立性，本来就没有本 有本质的东西就是意境产生心，产生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才有。那个本体世界里的无有性建立性，你如果认为人有一个佛性，所谓的佛性就是人是清醒的，人是无私的，人是等等等，那这个叫做人性。那麻烦事就来，那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个佛性。那只要定义一个佛性的时候，就不叫做佛性了，因为怎么样，佛是没有办法定义一个性的，没有办法定义一个本质的。当你把它定义成性的时候，就是你就被这些性质给套住了，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去回应万有，就没有办法觉察万有，是不是？就出现这个状况。所以佛光山的学生们常常问这个问题，所以已经到机场了才问到这个问题，说老师，这部经里头所谈的常跟无常，我们还是不太懂，还是不太懂。我说，如果我们认为佛是常的话，那么既然是常，它就是固定的，它就没有办法去面对所有一切世间法的无常，所以它非常。如果佛是无常，如果是佛性是无常，那既然是无常，完全都控制不住，那它就不叫做佛。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他说：“老师，我听你这样讲好像懂一点，可是回去跟同学们一讨论就不懂。”我说：“下一次我们就花个半个小时听听你们到底在佛性非常非无常，看你们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们再来谈吧。”这里面你了解，就破除这个诽谤相以后回来，那个才是活生生的活水源头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才是真正是非常好的。所以正智圣智矣，就是一个人能够正住正圣智，当我们这个正圣智开发出来了以后，知诸法如幻如化，如梦如影，如镜中花，如水中月，远离生灭即以断常远离生灭断常一意即不惧那么这个得此三昧矣，遍游一切佛国土你遍游一切佛国土，供养诸佛，显扬三宝。也就是说，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一下就到。你要到这个东方，这个药师佛琉璃光净土，你也可以到，就是可以这个供养十方诸佛，显扬三宝。这个地方讲，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还是要把它提醒各位。这地方是在谈个什么东西呢？还是谈那个自净净自身净流就净自身的这个限流，这个让我们自身的限流要去亲近它的时候，它涉及到这几个这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呢，谈到了钝跟渐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谈到了这个不思议常不思议第一意境的这个课题。第三个呢范畴就谈到了种性之间差别的问题，因为修行的种性都不相同。那么第四个这个问题就谈到了错解的问题，因为有了错解，有了诽谤相。那这四个东西合起来，再来看自净这个净自身限流就是清净自心事里头的这些限流，你就越来越有把握。他所描述的东西他的一些理路呢是很清楚的。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你在练那个每唱三宝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三宝歌呢，你每一次唱它的时候，然后你每一次呢都感觉到三宝歌的意义会越来越丰富，你了解的越来越多，是不是？所以过去德国有一派哲学的思考叫做这个文化学派那 那个文化学派的那个开山祖师爷哲学家哈，叫 Spranger， 那他提出一个概念，他说当我们对一个东西能够做深入的，不是一般的知习，而是一种真正深入的领悟与了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一个相当细密结构啊。我说他称他叫说，每一个人到最后会对于那一件他所理解啊参透的那件事情产生了意义丰富而予以把握，它是产生丰富的意义，而你能够对那丰富的意义会做一个完整的把握啊。所以那个这个我们在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你每一次唱，你每一次有所领会的时候，你唱它，它就会越来越丰富。所以到最后唱的那个三宝歌是每一次唱的东西，每一次意义越来越丰富，你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等于是每一次你都领会了三宝歌啊。我们现在开始念佛啊。